本周我教导的主题是毫不费力的改变，这个教导棒极了。不少电视团队成员都表示，正是这个主题真正点燃了他们，这实乃生命根基。很多人虽知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远超我们任何人的经历，但一般人还不知道如何从当下抵达应去之处。他们花时间祷告哀求，等待天上掉馅饼，却深感自己无法掌控局面。而我所教导的是神的话之于神的国，正如种子之于自然界，没有种子地球上就没有生命，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，唯有播下种子，生命才能萌发。属灵领域亦是如此，神的话就是种子。若你将神的话珍藏于心，它便会自动从你里面释放并汲取神的生命，你便会看见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实现，就这么简单，但未必容易。最大难点莫过于持守耐心，凭信心坚信神的话必然奏效，这恰似播种的道理。你必须将种子埋入土中，地下的动静看不见，但若你日日去挖，想查看有什么动静，就会扼杀种子。神的话亦是如此，你只需将它珍藏于心，凭信心相信这些应许。我与你分享的这些应许，正是主亲自教给我的最重要真理。我保证它的确有效，50余年来，我亲眼见证这些真理结出果子。它对我确实奏效，正是这些真理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它对你也同样管用。这太奇妙了，结出果子的是种子，是种子释放了神的大能。我常引用这个比喻，出自马可福音4章26节。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昨天我讲到他自己一词在希腊语里是 automatos， 是英语自动一词的词根。经文说种子撒进地里后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自动发生。现在我想分享另一个启示，要阐述这一启示篇幅会比今天的节目还长，我得快点讲。种子就是催化剂，种子蕴含着启动生长的奇迹，但结果子的是大地本身。经文明确指出，地生五谷是出于它自己而非种子，种子本身长不出树木，是种子激活了土地，土地才长出树木，结出果子。不信的话，不妨将种子埋入贫瘠土地，这种土壤缺乏养分，已被耗尽，或是过度耕作，这会阻碍种子生长，因为种子仅能激活土壤，而生出树木，最终结果的，其实是土地。这至关重要，因为在这个比喻中，种子代表神的话，土地代表你的心。当你重生得救时，神已将你所需的一切都放在你里面。正如我所说，就此一点我能讲好几周。我有一整部教导题为灵魂体，就是在阐明，在属灵领域你是完全的，你在灵里与耶稣一样完全而完备，因为是他儿子的灵受差进入你心，呼叫阿爸父，出自加拉太书4章。所以你灵里已拥有了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所有圣灵的果子，出自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。你已得到神的恩膏，已得到神的信心，永恒中你将拥有的一切此刻已在你灵里。 你全然完备，拥有完全的能力，你重生的灵里没有丝毫负面，毫无惧怕，毫无不饶恕，没有丝毫不信，你的灵完美完全，但你必须汲取灵里的一切。如何做到呢？要栽种神的话语。正如种子本身不会，若种下苹果籽，长出苹果树的不是籽，是苹果籽激活了土地。之后，地生五谷是出于它自己。种子汲取了土里的养分，于是苹果树破土而出，最终结出苹果。回到创世纪第一章，就能看到这一过程。我没时间一一详述，只能简要说明，创世纪前几章有四个不同词用于创造。其一指的是凭空创造，其二用已造之物造出或塑造，其三描述的是神取男人肋骨造成女人。意为由既有之物建造。我常说，当你夸赞女性时说，嗨，她身材真好，这其实是圣经术语。创世纪第二章说，她造成一个女人，即为此意。但关键在于，神只一次凭空创造天地万物。在这之后，经文说，她造动物和人类等，就不是凭空创造了，他从已造之物中创造我们。举几个例子来说明，我就不详述了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三节说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五日，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。神看着是好的，树木和植物也如此描述，水也同样。神使水中滋生各样活物，但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十四节，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。就这一点我都能讲很久，但神创造天地，他使旱地显露出来，随后他说地要生出活物来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各样的活物，在神造这些时，大象、长颈鹿、狗、狮子、老虎、飞鸟和所有动物，之前都曾在地里，在土里。当神发出话语，他的话激活了存于地里的物质，于是大地就生出所有动物。不知我讲清楚了没？当神创造天地时，所有受造之物早已存于水和土里，但需要神发出话语，才能带出地里的物质。经上说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，随后他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，这使我们有别于其他受造物，因为我们不仅有肉体，还有灵的部分。他将生气吹在人鼻孔里，原文中生气与灵是一个词，他将自己的灵吹入我们里面，将他的灵放在人里。但我们的身体是用地上尘土造的。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人犯了罪，神说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我们的肉身终将朽坏，但我想表达的重点是，我常听人这样描述苹果籽，谁都能数清苹果里的籽， 却无人能数清一粒籽能长出多少苹果。这讲的是潜能。你能数得清苹果里的种子数量，但无法预知那粒小小种子能结出多少苹果与种子，但严格来说，苹果树并不存于种子中。种子蕴含着某种神迹，你将其埋入土壤，种子便能汲取地里的所有物质，形成一棵苹果树，最终硕果累累。种子，苹果树不是从种子里长出来的，而是从大地里长出来的，但苹果籽就是催化剂，促使大地长出这一切。拿一颗橡果埋进土里，橡果本身长不出橡树，橡树不是从橡果里长出来的，橡树蕴藏于大地之中，橡树所需全部物质都在地里，橡果只是激活了本就存在的物质。我反复强调是要说明，经文说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当你将神话语的种子栽种于心，你重生得救时，你那新造的灵便与耶稣完全相同。你的灵拥有他的生命、能力、恩高、信心、喜乐、平安与知识。你已得着基督的心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，凡属于耶稣的，也属于你重生的灵。一旦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，你就是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灵里你是完全不同的人。但该如何让灵里的生命显现出来？正如神使地里的大象显现出来一样，他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他发出话语，这话语就成了种子，释放出地里的潜能。同样，当你领受圣经中神的话，将其撒在心中，使其活过来时，它就会激活你灵里神的生命，并开始释放神的生命。倘若人们能明白我讲的内容，这必将改变你的生命，因为太多人受限于过往经历。本周初，我已提及部分内容，有些人自幼被灌输，你成不了任何事，你不受待见，遭受不公、偏见和歧视。因这种种经历，你给自己设限，你以过往经历自我评判，或许是失败、离婚、婚姻破裂、职场受挫、健康恶化等种种挫折。因此，你仅从现实层面审视自我，认为自己天赋平庸，不如他人。你错失了所有卓越才能。在现实层面，这或许属实，但在属灵领域，你的灵人与耶稣完全相同。你重生的灵拥有耶稣的一切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将神话语的种子栽种于心，它便会开始汲取耶稣的生命。无论是你身体需要医治，它会胜过一切疾病和病症，还是你要解决胆怯、自卑、自我厌恶或低自尊，它将从你里面汲取出神的生命。亦或你要解决财务需求，即便你出身贫寒、思维贫穷，从未看见自己富足，只要你撒下神的话，耶稣牺牲所换来的富足就必从你里面涌出。他将赐予你与人相处所需的智慧，无论你需要什么。于我而言，这充满大能。大地象征我们重生的灵，种子象征神的话语。当你将神的话深植于灵，栽种于心，那么大地便自动结出果子，自动释放着大能。若人们能明白这一真理，我敢说，若人真正相信，不 不仅是听过，而是真正相信，那么你会昼夜不停地吸收着道。因为这就是钥匙，这钥匙开启万事，是神国运行的根基。人们忽视神的话语，要么是不知晓这一真理，要么就是不相信，非此即彼。但若真像我所言这么简单，倘若神的话之于神的国，正如种子之于自然世界，那我们理当将种子放在属灵的心里，持续放在我们的沃土中，并且不断拔除所有错误种子，拔除因错误意念滋生的杂草，要摒弃那些想法，昼夜不停地将神的话珍藏于心。要知道，当今社会所有问题都源于人不遵行神的话，他们追随传统，听从世俗声音。但神的话定会改变你。曾有位女士在我们圣经学院学习，那时是2014年1月。我记得那日子，因为当时我们刚搬进伍德兰帕克的新校区，她特意来感谢我，讲述圣经学院如何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。他说，听我教导之初，神对他说了些话，改变了他。但他说，我曾是极端自由派，他曾支持堕胎，支持同性恋，支持跨性别主义，生活各方面都奉行自由主义。他说，刚开始听你的教导，每当你提及这些社会议题，我都很反感，因为他曾是自由派，从小在民主自由派家庭长大。他说，我以前非常反感，但我从你的教导中得着了极大生命，于是我毅然入学，而如今我保守到全家人都与我关系紧张。他变得如此保守，家人非常排斥他。现在他反对堕胎而非支持堕胎，支持传统婚姻而非同性婚姻，他反对跨性别主义等等。总之，我把这位女士拉到一边说，我不会跟你争辩，也不会对你讲道，更不会批评你，但请你解释一下，既然自称基督徒，声称爱神，怎能支持完全违背神话语的事呢？比如堕胎、同性恋、跨性别主义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请告诉我为何。这位女士的回答深深触动了我，她做了非常好的解释。她说，我能既爱神又支持自由主义，但若一个人爱神的话语，就无法支持自由主义，无法支持堕胎，连出生后的婴儿都杀害，你不可能既爱神的话语又支持同性恋，支持两男或两女的同性婚姻，或跨性别主义等等。他说，从前的我爱神，但不爱神的话语。他说，当我开始深入研读圣经，这种子栽种于心，便在他的生命中汲取出神的真理，连根拔除了其他杂草。当今社会出现这些问题，都是因许多人只听闻有神，有魔鬼，有天堂和地狱，也知道耶稣来是为赦免我们的罪，只要祷告求神赦罪，就能免下地狱进入天堂。许多人听闻这些后，确实曾祷告求神赦罪，我不知道具体比例，但其中有些人的确真诚恳切，我相信他们真正得救了。若他们此刻离世，便会直接进入神的同在，但他们没将神的话播撒于心，因此他们任凭世俗哲学主导自己的世界观和道德准则，完全接受违背神话语的事，这会挤住和阻断神生命的涌流。但我保证，只要遵照这个比喻，领受神的话播撒于心，昼夜思想， 当神的话栽种于你心，你的心便会立即自动启动释放神生命的进程。它会更新你的心意，你的思维方式会开始改变，这一切都将自动发生。我们学院曾有个年轻人，他来自芝加哥贫民区。总之，他原本不想上圣经学院，但他母亲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他说我来付学费，还给你租公寓配家具，学费我付，再给你配辆车，只要你坚持读半年就行。于是他接受了这个条件，来到学院。他人不错，我挺喜欢他，但他根本没打算留在学院，他根本不想长待，他留在学院都是为了那辆车。他告诉所有人说，圣诞假期一过我就走，你们不会再看到我。但从8月到12月，他一直坐在席下听道。后来他回到芝加哥，发现几个朋友已经被杀害了，他住的地方每天都有命案发生，那是芝加哥最凶险的街区。他几位朋友被杀害了，当他想重返旧友圈时，才惊觉自己已然改变。他甚至没有刻意寻求，但五个月来每天4小时的圣经教导悄然重塑了他。我不是建议你不要主动寻求改变，不试着改变或不相信神能带来改变，我是说若你能持续五个月，每周五天，每天4小时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这话语会立刻开始带出你里面的属神生命。这个年轻人回家过圣诞节时，才惊觉自己的改变远超想象，再也无法融入原来的朋友圈，于是他重返校园，顺利毕业。据我所知，如今他已成为教会牧师，这一经历彻底改变了他。这就是关键所在，只要你领受神的话语，关掉那些垃圾信息，就能毫不费力地改变。有很多具体例子，但很多人都清楚，我们接触的许多内容并不属灵，并不建造生命，反而在摧毁我们。倘若我们关掉这些，开始进入神的话，在其中默想，神的话会让我们里面重生的灵。自动释放他的生命，结出果子，只要遵照神吩咐的方式，改变就毫不费力。